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弟兄姊妹，陈雅芳现在为您主持的是接棒人节目，欢迎你收听。今天呢，在接棒人这个主题，同心合一的教会主题之下，要跟你分享的是第十一课，说到教会和谐合一的见证啊，这是第一次的一个这个话题。因为接着呢，这个主题呢会再仔细的分享，怎么样可以使得教会和谐合一，有这样的见证呢？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的来思想。那所要思考的经文是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呢，是末世了，是一个非常混乱，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呢是非常的黑暗。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到底属于基督的人能不能够显出神的爱，过着和谐合一的信仰生活呢？想当初在保罗那个世代里面，他发现当时罗马的教会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就是信徒很努力的传福音。为什么这么努力呢？原来他们是出于互相的嫉妒。嘿嘿，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啊。他们的教会没有和谐合一，只有乱七八糟不断发生的纷争。保罗知道在末世的时代会充满着混乱和冲突，人际关系崩溃了，因为撒旦在其中做着搅扰的工作，而人心中的罪越来越厉害，一直不断的发展，弄得这个教会里面不能够彼此和谐，更不能够合一的生活。所以保罗特别注重教会和谐合一必须要有见证出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那个地方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末世黑暗的世代里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哇，这是预言，可是现在正在发生哎。社会上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人跟人之间不是和平的相处，互相的帮助，而是彼此的践踏，爱心逐渐的冷淡。在宗教上面出现了假先知、假基督，出现了离道反教的事。其实不只是弟兄姊妹啊，听众朋友，你也会发现咱们的这个社会上面呢，也是经历着大大小小不同的撕裂的事情。家庭里面发生了争论，是不是？在职场上，同事之间因为不同的思想意识互相的攻击。社会上呢，不断的出现很多的争论、不和、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教会是生存在社会里面的，更加需要为社会表现出和谐合一的生活才是啊。当初和谐合一的神创造了和谐合一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里面一旦有罪进入了，世界就混乱了，黑暗了，到处充满了冲突。罪使人变得自私自利，失去了爱。家里头父母虐待子女，子女刻薄父母。在学校里面，高年级的学生欺负低年级的同学。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到5节里面 预言的末世的混乱与黑暗。保罗说，这些人只喜爱宴乐，不爱神。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警告这个末世时代的门徒，神的子民，要躲开这些人。在末世的时代，充满了不和谐，充满了冲突、争斗，所以保罗教导腓立比教会的人要追求和谐合一的见证。我们今天要一块儿来学习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二节。好，让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慢慢的读出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让教会可以和谐合一的四种基础，由基督的四种恩赐所建立的，那就是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是这四种。弟兄姊妹，我们想想，当我们信主以后，神使我们学会了劝勉别人，也懂得去安慰我们身边的人，学习了在主里面要有交通，懂得了以慈悲怜悯去帮助四周围的人。而教会能够合一，就是因为神在这四方面给我们恩典了。我们先看劝勉鼓励。首先要学习的劝勉呢，它其实是一种鼓励，所以第一个恩赐称之为鼓励。我们必须清楚教会的和谐合一跟某些机构或者团体所要求的一致行动、一致表现，那是不同的啊。比方说学校里面学生所穿的这个校服款式、颜色是统一的，这是一致。而教会的合一是在各有不同的思想观念里面呢，仍然能够合一，这才是合乎神所教导的合一。就好比由这个位置不同、作用不同的球员组成的球队，或者是这个声部不同的乐器配合成和谐美妙的这个乐曲，就是一个乐团，大家同演奏一个谱子是一样的。所以教会合一不是要求每个人在教会里面讲同样的话、有同样的意见，而是在不同的思想意识里面追求有主同在的恩典合一。神是鼓励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给人很多的鼓励。比方说登山宝训里面所谈到的八福，就给了当时的人心灵上很大的鼓励。在律法师、法利赛人等宗教领袖的法规压迫之下，人们的心灵是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耶稣就安慰他们说，他才是世界的光，鼓励信徒在主里面得到安息。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前，门徒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忧，耶稣就鼓励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耶稣知道，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教会要继续发展，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里面，就告诉他们说，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告诉门徒，神的国度要在地上被建立起来。当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后，只有120个门徒和跟随主的人，这是小群呢，很弱小，也会被逼迫的教会。但是主鼓励他们，也会帮助他们。主耶稣鼓励跟随他的人说，教会虽然是微小的，像芥菜种一样，可是放心，很快就可以成长，成为一棵树，又像是面酵一样，把这个酵放在面团里面，很快的就会让整团都发起来了。300年之内，弱小的基督教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人人都想做基督徒了。耶稣基督的鼓励使门徒勇往直前，不怕任何的艰难，为神做工。所以教会是要互相鼓励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发表之后呢，要顺服主的带领。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但是人们要放下成见，一块儿的达成共识，要成就神的功，荣耀神的名。所以教会追求的是和谐合一，为主发光。劝勉和安慰都包含一个字根在里面，那就是站在别人的身旁。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跟别人站在一起，站在别人的身旁。约翰福音14章说到圣灵就是保惠师。这个圣灵为什么被称之为保惠师呢？因为保惠师这个字跟鼓励和安慰用同样的字根，就是站在别人的身旁，就是跟别人同在一起。现今这个时代，我们常用电话、电邮、手机通讯程式跟别人联系。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送一个关怀鼓励的符号，或者是同心祷告的这个符号，或者是一些个图片，表达了同样的关心。但是我们在主里面要追求真正的和谐合一，这些个高科技的社交媒体却是远远不足够的。我们真的需要站在彼此的旁边，去理解别人的情况，明白对方的困难和需要。其实主耶稣可以不用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他就能够拯救世人。他为什么来呀？他亲自来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他明白人的痛苦和困难。比方说，我们因为某些事情要面对法庭的审判，那我们会请律师坐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回答法官的询问。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站在他的旁边，这个就是圣经所讲到的劝勉和鼓励。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互相的鼓励，却不需要用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互相的讽刺。怎么说呢？哈，你看吧，你犯了法了吗？你不就是要面对法律的这个审判了吗？这非常的刻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耶稣基督讲道呢？因为他所讲的有很多是鼓励我们的话。 我们能够彼此鼓励，教会就一定会成为和谐合一的团体。在这个混乱黑暗的时代里面，人心都孤单寂寞失落，所以是非常的渴望和需要被鼓励的。有人说，鼓励是人灵魂的氧气，灵魂如果缺乏氧气，人的心人的灵就会枯竭了，就会死亡了。根据统计啊，当然这个数字不是完全准确的，说是每天晚上有3亿多人是空着肚子睡觉的，还有4亿人渴慕被鼓励才想上床睡觉的。曾经有一个当会计的人突然间自杀死了，在他的遗书里面表明，他辛辛苦苦地工作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听过一句被鼓励被赞赏的话，没有人欣赏他。但是一旦做错了，在这个小数点后面啊，不知道0.00000几，结果呢就被责骂，因为是不可以不容忍的。是在会计的数学里面是这样的，在教会里面呢，所以我们要学习互相的鼓励，一个认同的眼神，一个鼓励的微笑，就能够帮助人。在家庭里面，父母要知道怎么样鼓励孩子，我们得到神的鼓励，我们也应当晓得怎么样去鼓励别人才对啊。弟兄姊妹，接着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爱心的安慰。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的爱给了我们最大的安慰。旧约圣经常常提到神对他子民的安慰。以赛亚书40章1节那里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无限的安慰，那我们得了这个安慰，暖了我们的心，也激动了我们的灵，就应该懂得在教会里面互相的安慰。现今的时代是黑暗艰难的，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很多的祸患，身上有疾病，工作上不被赞赏反而受伤，家庭里面有纠纷。耶稣来到世上，他亲自经历了苦难、贫穷，他被辱骂、被敌对，甚至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为了要站在人的身边，体会、了解、明白人是怎么样经历痛苦、软弱，然后他投入为人受苦。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本意。耶稣来是为了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但是这丰盛的生命不等于没有苦难的。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先贤先圣，他们敬虔爱神，他们顺服神的旨意过日子，但是他们的苦难就特别多。约伯、摩西敬虔爱神，可是他们仍然经历了很多的困难跟苦难。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顺服主也仍然会有很多的阻碍难过。有一次耶稣基督用5饼2鱼喂饱了超过5000个人，之后耶稣吩咐门徒上船，他却独自的离开了人群，上到山上去祷告。门徒顺服主的吩咐，开船要到湖的另一边。突然，加利利湖上面起了风浪。门徒有一些是很有经验的打鱼的渔夫啊，他们却非常的害怕。 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早就已经知道门徒会遭遇到风浪的攻击。主耶稣想要帮助他们，但是等到四更天，天快要亮的时候，门徒经历了整晚的风浪，耶稣才在海面上走过去帮助他们。你会不会想，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容许顺服他的门徒要经历这样的风暴呢？因为人生的风暴就是训练我们的课程，这是一个训练的学校，要帮助我们更深入的明白神，了解神的旨意。经历了苦难，这是神的恩典。受苦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经过这些苦难之后，就会懂得去安慰其他那些个落在苦难里面的人。主耶稣在一切患难中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遇到各样患难的人呐。根据统计，现今的时代得了情绪病和精神病的人越来越多。现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不单是衡量经济跟军事力量，还要看这个国家里面有多少人民是不是得了精神病。精神病人多的国家，当然就不是强大的国家。那有很多先进的国家，可是在国家里面得了精神病的人却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在你所处的这个社区里面，有多少人其实是有着轻度的精神病的。在一些个发达先进的地区的人，他们所需要的不单是鼓励，还需要深度的安慰和同情。而教会就必须在这样一个痛苦的世代里面学习彼此的安慰。当你在教会里面看到某个人满脸笑容的时候，其实在他的背后面对很多的困难，他是一个需要安慰的人。但有的时候去安慰人也不容易，我们应该怎么样先去打开这个话题呢？要先知道他有哪些个困难，要使用哪些个圣经的真理去安慰不同需要的人呢？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没有力量，无法了解，实在困难。但是有的时候，小朋友反而懂得怎么样去安慰别人呢？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么复杂的心灵意识啊，他们直接的就用一个笑容，单纯的笑容，反而就带给人力量了。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需要去明白的了。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在网络上面会听到一些个报道，其中有一个4岁的小孩有一次到隔壁去安慰邻居家里面的那个做妈妈的，他因为女儿刚刚离开了这个世界，非常的伤痛。这小孩的妈妈呢，看到他可能太小，不懂得去安慰别人，所以呢，就非常的担心。这孩子呢，就说他到隔壁邻居的做妈妈的那里，他坐在邻居这个妈妈的大腿上，抓住这个母亲的手，跟他一块儿哭。这个孩子的妈妈非常的感动，因为她身为一个母亲都不晓得怎么样去安慰那个失去孩子的妈妈，可是她的孩子却懂。哎，当初维多利亚女王有一次去探访一个很贫穷的人家，那个做妈妈的是有亲人刚刚离开了世界，女王安慰了那个女人之后她就离开了。邻居跑过来问那个失去亲人的女人说，女王对你说了什么安慰的话了吗？ 那个女人回答说，女王只是抓住我的手，她跟我一块儿哭。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我们只要懂得站在别人的身旁，向别人表示同情，知道失去亲人是多么的悲伤，跟他一块儿流泪就已经足够了。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去安慰别人，鼓励别人，追求教会的和谐跟合一，这样就够了，同心合意就够了。我们今天思想的是劝勉、鼓励和用爱心的安慰。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爱心？有神跟你同在宝贵的属灵特质呢？这就是建立教会和谐和合一的见证，很重要的根基。让我们在自己的祷告里面都可以恳求圣灵的保守，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都有这样的爱心。
人生在世有苦难，但在耶稣里有平安。我们不用担心狂风巨浪，耶稣是我们的保障。不要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是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使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强。不要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信心更加坚强，信心更加坚强。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